你知道吗？平时当我们拿到那些大型科技公司的财报时，往往就像是在看一份儿，怎么说呢，定期的体检报告一样。
没错，就是营收微调几个点，利润率上下浮动一下。
对，然后华尔街的分析师们推了推眼睛，点头说一句，符合预期。一切都在那种可预测的轨道上平稳运行，对吧？
确实是这样。其实商业世界天然就非常渴望这种可预测性。我们都习惯于把各行各业的公司分门别类，放在既定的增长模型里去打分。尤其是到了咱们现在，也就是2026年的今天，大家对各种财务数据的敏感度其实已经有些钝化了。
真的钝化了。但是当你翻开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份素材时，那种熟悉的测量仪器不仅是失灵了，简直是被直接蹭爆了。
这比喻很贴切。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深度解析。今天呢，我们将为你独家深挖一份绝对能让你肾上腺素飙升的商业情报，也就是 Palantir 在2026年第二季度的财报幻灯片，还有他们的财报电话会议记录精华。
顺便给大家一个时间背景，现在是2026年8月7日。
对，这份刚刚在8月3日发布的财报，完全像是在平静的商业湖面上直接投下了一颗深水炸弹。
市场对这颗炸弹的反应是极其直接的，财报一出，它的股价瞬间就飙升到了166.87美元，
哇哦！
单日涨幅超过了7%。但是作为研究者，我们今天关注的绝对不仅仅是这种短期股价的狂欢。
没错，我们要看这背后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的核心任务。我们要为你彻底拆解这家公司到底是如何在最新一季实现这种令人发指的业绩爆发的。
而且他们还提出了一项非常核心的概念，叫做 AI 主权。
对 AI 主权，我们就是要看看这个概念究竟是如何在重塑我们当下的现实商业世界。所以，如果你一直好奇，除了那些陪人聊聊天、写写营销邮件的 AI 之外，人工智能到底是如何在最硬核的现实产业中，
比如核能或农业，
对，从国家核能到农业部，再到顶级私募股权 ，AI 到底是怎么在这些领域真正去解决痛点，并且赚到大钱的？那么这份素材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寻宝图。
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视角，因为在当下这个充斥着各种 AI 概念、各种术语的信息过载时代，所有人都在谈论大模型。
就是大家都在蹭热度。
没错，但是真正能够将前沿技术转化为现象级商业回报，并且在实体经济中落地的案例，其实屈指可数。
是的。
要理解这种现象级的爆发，我们就必须先直面他们这季度交出的这组极其不符合惯常的财务数据。
我这里有一份数据，2026年第二季度 Palantir 的总营收达到了19.4亿美元，
这可是同比增长了嘎达93吧？
哇，同比增长了93吧，而且环比也增长了19%。对于一家体量本身就已经极大的公司来说，这个增速是非常恐怖的。
是的。
而且我们往深了看，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在美国商业市场的大爆发。幻灯片里清楚地写着，美国商业营收达到了7.64亿美元，
这个数字同比飙升了
149%。而且你想啊，他们锁定在未来需要履行并在以后确认为收入的资金，也就是他们财报中提到的剩余交易价值，达到了惊人的62.4美元，
又是同比增长124%吧？
对对对，这说明什么？说明客户不仅是在当下掏钱，他们还在疯狂地锁定未来的长期合作。
是的，如此。不仅是营收规模在膨胀，他们把收入转为真金白银的能力同样惊人。调整后的自由现金流高达1.22亿美元，利润率达到了63%。
这个利润率太夸张了。
还不止这些，在这个季度里，他们总计完成了220笔100万美元级别以上的交易。
220笔100万美元级的。
对。其中有98笔超过500万美元，还有73笔更是直接超过了1000万美元大关。
哇哦，说到这里，我必须得引入一个概念了，就是在 SaaS， 也就是软件及服务行业里，有一个经典的评估框架，我得用这个来帮助大家理解这组数据有多离谱。
你是说40分法则对吧？
没错，就是那个40%法则。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家软件公司的营收增长率加上它的利润率，如果这两个数字的总和能达到40%，那说明这是一家极其健康，甚至管理层都可以直接开香槟庆祝的优秀公司了。
40%就已经是非常优秀的行业标杆了。
对，但是在 Palantir 的这份财报里，他们的得分是多少？是155%。
这个数字确实让人难以置信。
就像好比，你想想看，在一场限速40英里的普通公路赛里，别人都在努力把车开到40英里 ，Palantir 简直就是开着一辆火箭，以155英里的速度贴地飞行。
哈哈，这个比喻非常生动。
而且在他们给出的一张包含全球顶级市值公司的散点图里，他们处于一个被称为160法则前沿的极端地带。你猜站在他身边的邻居都是谁？
基本都是硬件厂商了。
对，是英伟达、美光、三星这些卖底层硬件和芯片的巨头。作为一家纯正的软件公司，他居然挤进了硬件暴力巨头的圈子，
这也确实很不幸张。
耶耶，这就非常引人思思了。这到底是 AI 狂潮带来的一种，就是那种短暂的糖料兴奋、虚假繁荣，还是说这家公司真的跑通了某种底层逻辑，实现了结构性的质变？
这个疑问非常核心。如果我们穿透这些华丽的数字表面，去看看客户真实的动作，你会发现这绝对不是短期的打鸡血。
哦，怎么说？
因为他们的美国商业合同总价值，也就是那些新签下来的合同总额，创下了$21.3亿的历史新高，并且他们还大幅上调了2026年的全年业绩指引。
嗯，真金白银的投入。
没错，这种长期且巨额的客户买单力度，意味着他们卖的根本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 AI 概念，而是解决企业生死存亡痛点的核心引擎，
也就是他们的 AIP 人工平台。
对，
这就直接引出了我们的下一个关键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商业逻辑能让这些企业心甘情愿地签下动辄上千万美元的单子？
答案其实就藏在 Palantir 财报中最核心的一句话里。
哪一句？
AI 主权能让你的 Alpha 产生复利。
哇，这句话听起来极具哲学意味。 AI 主权让你的 Alpha 产生复利，
这句话可以说是切中了当前企业界最深层的焦虑。在商业语境中，Alpha 通常代表着一家企业的超额收益，或者说是它赖以生存的核心竞争力。
嗯，
正如财报中所指出的，一家组织最重要的秘密，它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和数据，就是它的宝藏。这种丰富性就是他们的 Alpha。
但现在的现实情况其实非常刺骨。目前企业界最大的痛点是什么呢？是很多公司正在大把大把的付钱给那些财报里称之为目标不一致的实验室，
也就是那些开发通用大模型的科技巨头。
对，企业花着大价钱为了用上最新的 AI， 却不得不把自己的核心机密和宝贵的数据喂给这些通用模型，这实际上是在花钱，把自己的核心优势变成了全人类甚至包括竞争对手的训练数据。
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权衡。
就像是这就好比你手里有一份祖传了几十年的绝世秘制酱料配方，现在别人告诉你想要享受更智能更自动化的现代厨房，你就得把这份配方上传到一个公开的全球食谱库里。
那谁还愿意去上传呢？
没错啊。而 Palantir 的做法则完全相反，他们是直接把一整套未来科技厨房搬进你家，不上网，关起门来只为你做饭。
这个隐喻非常精准。 Palantir 提供的架构核心就是要守护这种数据主权。
嗯，
他们强调通过开放标准 API 等技术栈，让数据保持可移植性，你可以在任何存储、任何计算平台和任何模型上激活 AI，
就是不被绑架。
对，从本地 server 部署到主权云，再到边际计算，实现完全的互操作性。
不过作为听众的你听到这里可能会产生一个本能的质疑，如果我把自己封闭在这个所谓的主权高墙里，关起门来自己玩自己的数据，在这个 AI 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我难道不会因此错过世界上最聪明最先进的前沿模型吗？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两难问题。 但这也恰恰是他们在这个季度给出的最重磅的解答，更是他们技术护城河的关键所在。
他们是怎么解决的？
通过与英伟达的深度合作， Palantir 能够将最前沿的 AI 模型直接部署到企业的主权架构中。
哇，直接搬进来？
没错，这意味着企业根本不需要在主权和最强能力之间做二选一的妥协了。你既拥有了当前世界上最强的大脑，又牢牢守住了自己的灵魂和秘密。
这种既要又要的降维打击确实让人难以决绝啊。那么既然有了这座完美的私家厨房，现实中的企业到底在用它烹饪什么样的大餐呢？仅仅是用来写写报告吗？
当然不是，让我们把视线投入现实世界吧。我们可以先看一个最吃脑力和经验的领域。
哪个领域？
顶级律所 Kirkland & Ellis。
Kirkland & Ellis 这家律所的案例非常典型。作为全球顶级的律所，他们的 Alpha 可不是几张办公桌，对吧？
绝对不是，他们的 Alpha 是数十年的机构知识、行业手艺，还有那种极其敏锐的商业判断力。AIP 正在将这种 Alpha 保持在主权范围内，并把它构建成一个基于该律所自身工作流的专用平台，在整个融资和并购生命周期中产生复利。
财报里，他们的全球执行委员会成员 Erica Berthew 感叹说，他说以前律师需要花几天时间来分析和起草的工作，现在只需几分钟。
几天缩短的几分钟。
对，他还说这是工作方式的革命性改变。但我特别想弄清楚的是，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如果只是让 ChatGPT 帮忙写一份标准合同，那也花不了上千万美元啊。
问得好，这就是 AIP 与普通文本生成器的本质区别了。
怎么说？
普通的 AI 是基于全网的通用数据，给你一个平均水准的答案，而 AIP 是深入律所的内部系统，去理解他们过去20年是如何处理极其复杂的并购条款的。
也就是学习他们独门的套路。
没错，他提取的是这家律所独有的谈判策略、条款红线和风险偏好。所以当他在几分钟内生成草案时，他生成的不是一份普通的标准模板，
而是什么？
是一份带着 Kirkland & Ellis 顶级资深合伙人基因的定制级法律文件。这才是真正的 Alpha 福利。
明白了，就相当于把那些最资深合伙人的大脑逻辑直接变成了可以瞬间调用的软件代码。
完全正确。
这确实很震撼，但如果说律所处理文书还在我的理解范围内，那么财报里提到的下一个领域，跨度就大得有点离谱了。
你是指国家核能独立那个案例？
对，就是国家核能独立。财报中提到，目前世界上近100%的商业铀浓缩能力都被外国政府控制着。
这是一个关乎国家战略的命脉问题。
没错，而美国的一家公司 Centrus Energy 正在使用 AIP 加速他们 Pakistan 设施的扩建，试图以商业规模恢复美国的铀浓缩能力。
这个项目的规模非常庞大。
而且最夸张的是，他们的 CEO Amir Wexler 明确表示，他们目前已经确定了近3亿美元的节省，而且这还仅仅是个开始。
3亿美元？
对，我其实有个巨大的疑问，律师写写文书省点时间，这个我懂，但是软件到底是怎么在物理世界的这种硬核基建里实打实的省下3亿美元的？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啊。
这是一个非常迷人的问题，因为它真正触及了 AI 落地的深水区。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你想啊，在核燃料设施这种极其复杂的物理扩建中，最大的成本消耗往往并不是那些砖块和水泥。
那是什么？
是供应链的混乱、资源的错配，以及微小的延误引发的蝴蝶效应。
啊，也就是管理和协调的成本。
对， AIP 在这里的作用是整合来自供应商、工程图纸、气候条件、逻辑，甚至是政策合规的所有庞杂数据。它能动态模拟整个建设周期，提前预测哪个环节会出现瓶颈，并自动重新规划资源分配。
哇，
这3亿美元的节省源源于它避免了大规模的返工，优化了极其昂贵的特种材料库存，并大幅缩短了项目周期。
这就是把 AI 的算力直接转化为了物理世界的执行力啊。
没错，
这太疯狂了，从顶尖律师的高级脑力劳动直接跨越到美国核能重建的物理供应链优化， 这说明 AIP 根本就不是一个针对某个垂直领域的普通软件，它简直就是一个针对人类复杂运作系统的底层操作系统。
可以这么说。而且这种改变不仅发生在高精尖的核能或者顶尖律所，它甚至正在解决企业界那些最泥潭、最令人头疼的顽疾。
比如呢？
比如财报里有一句非常直白，甚至可以说是刺痛无数 CIO 的话：数据迁移是企业转型走向死亡的地方。
哈哈哈，这话说的太狠了，走向死亡的地方。
但任何经历过大型企业 IT 系统升级的人对这句话都会感到窒息。
确实，数据迁移太折磨人了。那 Palantir 的解法是什么？
他们的解法是将 AIP 直接嵌入到全球最大的企业软件之一，也就是 SAP 的迁移工具链中。
嵌入到 SAP 里？
对，原本从旧系统迁移到云端意味着你要手动梳理数以万计的定制代码和数据表，一旦出错，整个业务就会停摆。
是的，风险极高。
而 AIP 通过智能解析和重构，把原本企业转型中最可怕的死亡瓶颈变成了一个高速发射台。 SAP 的 CEO Christian Klein 也亲自确认，这极大地加速了客户向云端迁移的速度和信心。
哇，连 SAP 的 CEO 都亲自站台了。但这还不是最夸张的。如果说到复杂系统整合，最夸张的案例绝对是美国农业部
那个发钱的案例的吧？
没错，在 AIP 抗十大会上，农业部的首席信息官 Sam Berry 分享了他们用 AIP 取得的成绩。他们把数百个破碎的、互不相容的旧系统整合在了一起。
政府系统的复杂程度呢，是难以想象的。
对，结果怎么样呢？这个项目开放仅仅62分钟，就打破了历史上的上线注册记录，并且在前5天内向农民直接发放了超过44亿美元的资金。
5天发了44亿美元，
这简直是个奇迹。把几百个旧系统缝合在一起，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为什么政府部门过去花好几年砸几十亿美元都做不好呢？
因为在传统的 IT 架构里，这叫数据孤岛。每个旧系统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数据结构。你要理解 Palantir 是怎么做到的，就必须解释他们技术体系里的一个核心概念。
哪个概念？
本体。Ontology，
本体，听起来有点深奥。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万能的宇宙翻译器，或者是一个能映射现实世界的数字骨架。在本体层面上，无论是表格里的一个数字、卡车上的一个 sensor， 还是一份 PDF 文件，都被统一赋予了意义。
嗯，就是大家都说同一种语言了。
对，当几百个旧系统接入这个本体时，它们不再是一段死数据，而变成了一个能够互相理解、实时互动的生命体。
所以它就是一个顶级的交响乐团指挥啊。
嗯，这个比喻很好。
把一屋子拿着不同乐器、看着不同时代乐谱、各自为战、甚至互相听不懂语言的乐手，瞬间变成了一个能演奏完美交响乐的统一整体。难怪他们能在短短5天内精准无误地分发44亿美元，
效率的极大提升。
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作为听众，你的公司现在还在为挤的部门之间 IT 系统不兼容而每天扯皮痛苦，听到这样的案例会是怎样的震撼？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Palantir 这一季度的商业客户数能够飙升26个百分点，达到870家。
总客户数好像已经超过1000家了吧？
是的，总客户数达到1049家。因为不论是跨国软件巨头、掌握命脉的政府部门，还是像 Parstown 这样的客服与现场运营公司，或者是拥有160年历史的 McCarty 建筑公司，他们都看到了同样的东西。
都是为了利润和效率。
没错，就是效率的降维打击和实打实的利润提升。以 Parstown 为例，他们预计这项技术带来的业务优化将直接在底线的净利润率上增加超过2个百分点，也就是200个基点。
增加200个基点的净利润率，对于实体行业来说，这绝对是一笔巨款啊。
绝对是。
确实如此。无论是营收数据还是这些广泛的落地案例都极其耀眼。但是我们必须再往下深挖一层了。
嗯，探讨一下底层技术。
在幕后的技术层面，他们到底赋予了系统怎样的高级能力，才能在一张张财务报表上兑现这些奇迹？他们是怎么保持这种优势的呢？
核心就在于他们赋予了系统自我进化的能力。
在 DEFCON 6上，他们重点展示了 AI Optimov 这项技术。
AIP Optimov，
它不再仅仅是一个被动等待你提问的对话框，而是引入了代理工作流。简单来说，企业可以通过这些自主代理程序，在后台自动测试不同 AI 模型的表现，甚至进行架构变更，从而不断优化整个 AI 系统。
等等，我理一下这个逻辑。自动测试还可以更换模型？
是的。
这听起来就像是你正开着一辆车在高速公路上155英里的时速狂飙，而这辆车的人工智能不仅在帮你拿导，它甚至能在行驶过程中自动测试不同的发动机引擎。如果发现另一个牌子的引擎更省油，反应更快，它就在不停车的情况下自动把旧引擎给换掉了。
哈哈，是的，不停车换引擎。
这种极其恐怖的灵活性，是不是意味着其实各种大模型本身在他们眼里已经变成了随时可替换的商品了？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确实如此。大模型本身的迭代速度极快，可能半年就会过时。
是啊，今天你最强，明天可能就是另一家了。
对，但如果你拥有一套能够无缝调度、自动测试并随时替换任何模型，同时又绝对保护你自身数据安全的主权 AI 操作系统，那么这套系统本身才是真正的护城河。
原来如此。
这也就完美呼应了我们开头探讨的那个问题，这种卓越的底层技术底座正是支撑他们实现155%法则，将技术优势直接转化为爆发式且持久的商业续航力的关键。
没错，这简直是给实业世界的商业运转直接安装了外挂。所以如果我们把今天所有的线索都收拢了看的话， Palantir 在2026年第二季度的这份财报绝对不仅仅是一场收入同比增长 93% 的数字狂欢，
它更像是一个新时代的宣言。
对，它其实宣告了一个全新商业范式的到来。企业终于清醒地意识到，那些市面上大同小异的通用模型并不是护城河，他们自己内部沉淀的数据、历史和独特的行业经验才是真正的宝藏。
脏活累活，企业是愿意一掷千金的。
这确实是一个将数据主权与前沿科技完美融合的时代，也是商业效率被推向极致的时代。企业终于找到了在拥抱未来和守护底线之间的那个完美平衡点。
是的。
但是当我们为这种极致的效率欢呼时，这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极其深远的悬念。
你在想什么？
你看，今天我们在这次深度解析中看到了 Kirkland and Ellis 这样的顶尖律所，把需要数天时间积累的分析工作压缩到了几分钟。我们看到了 McCarthy 把160年在泥土和钢筋中摸爬打滚的硬核建筑经验瞬间数字化，并分发给每一个一线的初级工人。
这无疑是效率的奇迹，是企业 Alpha 的终极复利。
但是作为听众，你可以仔细想想，在过去那些顶尖的律师合伙人、核物理工程专家或者是建筑大师，他们都是从初级员工开始，经历过无数次花上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去摸爬打滚、去试错、去在繁杂的基础工作中积累手感的，
也就是所谓的学徒期。
没错，如果现在所有这些原本需要人类去痛苦磨砺的手艺全部交给了 AI 操作系统来秒杀，那么未来新一代的行业大师到底该如何诞生呢？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
当人类不再需要经历那种从生疏到熟练的痛苦过程时，20年后的专业智慧又要从哪里生根发芽呢？感谢你今天与我们一起完成这次充满启发的深度探讨，带着这个问题重新审视一下你所在行业的未来吧，也许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